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现在是华语节目时间。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全世界华人朋友和境内外600万西藏人民问好。今天是藏历2126年11月20日，公元1999年12月27日星期一。今天保送的主要节目有：达赖喇嘛的新世纪演讲通过国际电脑网络传播世界各地；国际甘地协会呼吁世界和平、西藏独立；综合论坛。首先，请听新闻。
根据世界佛教祈祷协会报道，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于本月31日晚11点15分在普罗纳斯通过国际电脑网络，在2000年即将来临之际进行一次广泛的发表演讲。这次在普罗纳斯进行的活动将与世界佛教祈祷协会与设立在美国的人类与幸福中心来主持。世界佛教祈祷协会报道中还指出，设立在美国人类与幸福中心期望达赖喇嘛在新世纪里的首次发言讲话能够在31日通过国际电脑网络传播给全世界，这一中心的要求得到了赞许。世界佛教祈祷协会也非常赞成这项令世人关注的具有新世纪历史意义的演讲通过国际电脑网络传播给世界各地。这次达赖喇嘛的演讲经过印度佛教圣地普罗纳斯，直接利用电话传到美国城市加利福尼亚的 Palm Prince 地区，迎接新世纪庆典中心。这个中心通过国际电脑网络再传播给世界各地。设立在美国人类幸福中心表示，这次能够把达赖喇嘛在佛教圣地的新世纪里首次发表演讲通过国际电脑网络传播给世界各地，感到非常的高兴。世界佛教祈祷协会也明确指出，能够通过国际电脑网络把达赖喇嘛的演讲传播给世人，是一件非常值得喜悦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
请听新闻。国际甘地协会呼吁世界和平、西藏独立。印度国际甘地协会为世界和平和西藏独立12月10日开始在印度举行游行，目前在一地方，此次游行引起了很大的注意。有关消息在本协会发出的消息。本月四日是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荣获诺贝尔和平奖10周年日，也是世界人权宣言发布51周年纪念日。就在这一天，印度民主领袖国际甘地协会的创始人马哈西亚达夫和协会负责人阿基金先生、秘书长索克温达松还有会员维金达拉逊乘车将进行长达12000公里的周游。现在他们在印度的马哈奈西扎日城的很多地区进行了活动后，于昨天前往安德兰巴拉德省举行他们的日程。12月31日将到达印度北部的终点肯尼亚库马日地区。在易素的诞辰之日，本月25日，该协会呼吁世界人民和平相处，西藏人民早日获得独立。国际甘地协会还呼吁世界人民为和平、自由而努力。以上新闻由大正和达拉加报送的，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
欢迎收听我台设立的听众园地节目。为了商谈和交流思想，听众朋友有什么建议和不同的观点，请传真或来信告诉我们，我台将在每周星期日的听众园地节目中回答您所提出的各种问题。我台的通讯地址是 Voice of Tibet Natang Building Gangjin Kishung Dharamsala 176215 HB India， 电话号码18922238 或28179或22457，传真号码18922491314或 2495-2497-2457，欢迎各位参加我台的听众园地节目。
我为自由西藏之声华语台，为了使全世界华人朋友能够准确地听到达赖喇嘛的演讲、国际社会对西藏发出的最新消息，以及有关西藏问题的重要新闻和现在西藏境内外的世界情况，我台将每天播放15分钟的华语节目。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节目播放的时间是，在西藏早上开播时间7:45，晚上开播时间8:45；印度早上开播时间5:15，晚上开播时间6:15；尼泊尔早上开播时间5:30，晚上开播时间6:30。广播波段为早上7.180千赫41米，9.920千赫19米，晚上15.645千赫19米，9.920千赫31米。欢迎收听。在今天的综合论坛节目中，请继续收听中国大陆知识分子论西藏问题。
其主要原因是：第一，清朝皇帝没有把西藏视为自己的一个行省；第二，清朝皇帝是达赖喇嘛为整个清帝国的国师即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远至缅甸、蒙古的宗教影响力可以帮助稳定清帝国的统治，也主使信奉佛教的蒙古人任顺大清；反过来，清皇帝也用世俗的权力帮助西藏平乱驱敌，并提供物质帮助，双方是一种互益互助的关系。达赖喇嘛和清朝皇帝的地位是对等的。例如，清顺治帝1652年邀请五世达赖喇嘛来访，曾亲自出京城40里迎接。如果西藏为清朝藩属，清皇帝绝不会给一个属地的首领这样的待遇。即使对外国国王，历史上也没有记载着清皇帝举过这种隆重的礼节。后来清皇帝称派驻藏大臣去西藏，制定了若干善后章程，帮助达赖喇嘛管理西藏。中国人向来以这些章程和驻藏大臣来作为西藏那时已被清朝管辖的根据，这个根据并不充分。第一，所有章程都是驻藏大臣经与达赖喇嘛商定后由达赖喇嘛送发的，这是主权所属的重要标志。而且这些章程的宁定和送发并不是清王朝没取直接统治西藏，而是帮助西藏强大。因为每次西藏发生内乱和被外敌侵略，达赖喇嘛作为清帝国的国师都会邀请清皇帝出兵帮助。仅清朝军队在1792年帮助西藏打退尼泊尔侵略者一战，就用出了当时清朝全国税收总数的1/4，负担相当沉重。因此清王朝希望通过一些章程的制定和在管理上提供一些帮助，使西藏强大一些，避免外侵和内乱，减少清王朝的财政负担。清王朝帮助西藏宁地的所有章程中都明文规定，达赖喇嘛与驻藏大臣地位平等，重大事就由达赖喇嘛与驻藏大臣协商解决。驻藏大臣是清朝皇帝的特使，代表皇帝，他说明达赖喇嘛与满清皇帝的地位是对等的。很简单的道理是，如果西藏是清王朝的一个行省，皇帝特使的权力就应该高于达赖喇嘛。在中共的西藏问题专家雅罕章写的达赖喇嘛传中就应有清世祖与五世达赖喇嘛、慈禧太后与13世达赖喇嘛并排坐在皇帝宝座上的两幅壁画，这也说明了达赖喇嘛与清皇帝的平等地位在清王朝的260多年间与西藏的关系基本上是这样相互待遇的友好关系。清朝末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后，清军攻进拉萨，占领了西藏，但不到3年就被藏人逐出。1913年，13世达赖喇嘛明确宣布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那种以清朝军队多次应邀进藏平息内乱和打退外敌作为西藏从属于中国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对这一点，本书作者魏金生先生在月中给邓小平的信中就举例加以复述。你们邓家内部发生纷争，请来老师刘伯承调解， 能够据此就说你们邓家是受刘师管辖，邓家也就成为刘家的附属部分了吗？这不仅是无知，而且是歪曲史事进行随便。这也如同今天海湾战争时美国进入科威特帮助该国打退伊拉克侵略一样，美国人不可以据此就说明他们对科威特拥有主权。民国时期推翻清朝皇帝之后，孙中山、蒋介石和袁世凯在政治制度、选择等很多问题上观点大相径庭，但他们在西藏问题上却看法一致，都有着强烈的殖民主义心态，宣传对西藏拥有主权。但蒋介石与后来毛泽东不同的是，他没有采用武力政府方式来占领西藏，而是两次派特使去拉萨，劝说西藏人顺中华民国。从北京出版的民国政府特使在拉萨与蒋介石的来往电文汇编一书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西藏人始终没有答应蒋介石的劝说。后来在蒋介石的部署青海军阀马步芳强大骑兵的武力威胁下，藏人最后妥协为对外可称西藏属于中国，但藏人独立管辖自己的一切事务，中国人不得干涉。实事上，从1912年清军被驱逐西藏到1951年中共军队占领拉萨，这近40年间西藏是完全独立的。中共时期1950年10月中共军队进攻西藏，当时中共军队数量达到500多万，比西藏全部人口还多，而且刚刚打败了民国党军队，气势正旺盛。国际社会没有哪个国家敢于为了西藏人民的权利冒险与中共军队直接作战。在这种形势下，西藏政府被迫与北京签署了同意解放军和平进藏的17条协议。中共在该协议中承诺西藏的社会制度、宗教文化都不改变，保证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领导地位，以及不拿藏民一针一线。正如本书作者宋黎明所指出的，中共允许西藏保持高度自治的承诺并不是真心的。当时中共急于得到西藏以高度自治条件，引诱西藏政府签署协议，既可借此对西方国家谴责中共侵略的口，又可向中国人炫耀解放者的大救星形象。在这里一个简单的道理是，如果西藏历史历来属于中国，那为什么要签署17条？中共为什么没有跟新疆签，没有跟东三省签，用17条来证明中国从此对西藏有了主权，恰恰说明在17条之前中国对西藏没有主权。中共用大军压城威逼西藏人签署了17条，但他进藏后对17条中的承诺没有兑现1条，而对西藏强行社会主义改造，此举导致整个西藏于1959年爆发人民起义。中共对此暴乱施以军事镇压，87000多藏人被中共杀害，近10万藏民随达赖喇嘛流亡到印度。中国人如果尊重历史的话，就应该看重这些历史史事，而不是盲目的以大中国心态一味符合政府的宣传。
请在下周星期一请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由达拉加主持，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